来啊，我想我们今天早晨来看我们这一系列的第三个题目，讲到我们教会内部的结构structure。那因为教会它虽然不是一个死的组织啊，但是它却是一个活的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所以它也一定有它的结构啊，就像我们身体一样啊，身体虽然是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但是它却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啊，那么身体各尽其职，各有各的功用，各有各的角色，然后彼此之间的配搭，彼此之间的顺服，彼此之间的和谐，那都是非常实在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在讲这个教会内部的结构之前呢，我还是因为上一个礼拜结束的时候，因为时间很短啊，一个很仓促的东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结果我们在很仓促的时间里面把它结束了啊。所以我想我们再花大概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一方面是复习，那一方面我们也稍微再更深的一点点的强调。我想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的使命的时候，说到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啊，不光我们个人，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听见一些信息，我们最直接的应用就是应用在我这个人的身上，那我们不能说他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光只求自己好，那么神的心意里面不光我们自己要好，他一定是从中心扩展到圆周去了，所以我们好的话，我们的家一定第一个蒙福。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活得像耶稣的话，第一个得到祝福的就是你的家人啊，因为在你的家人里面，他天天跟你在一起，他很自然的就要从你身上感受到 the beauty of Christ， 基督的美丽就要在你的身上啊，借着家庭的生活被彰显出来。那同样的呢，我们神的儿女们再往外跨一步的话，我想我们很直接的就是教会啊，马上就要从我们这个人身上得到祝福啊，那我们被摆在一起，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家也是一个见证的单位，然后我们扩展到整个教会啊。那因为我们最近是集中在讲教会，那所以我就把这个 model 上一个礼拜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啊。那很多教会现在也都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计划、理想、意向。那 Rick Warren 我上次说过，马鞍峰的教会他们也是很清楚的用这样子的图形，我觉得我们都非常感谢主，从他们身上学很多啊。那在这里我们特别提过了这个打棒球的观念，那这个 model 是一个 progressive 的一个 model， 就是一垒、二垒、三垒，然后到至终那个结局回来啊。那么这样子是一个很观念的、很清楚的一个观念的表达。那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跟整个教会的这个建造的方向，那基本上都是跟这个是很 match 的啊。例如说我们要上一垒之前，就着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必须要认识主啊，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么让我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想我还是上来讲，我买了一支笔忘了带来了啊，让我们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那么然后接着呢，我们借着追随基督，就是追求主、认识主、顺从他啊，让我们越来越来在主的面前长进啊，那么长进成为一个献身的基督徒，就是我不光只是一个得救的啊，我是愿意为了爱主的缘故，我把我这一生都愿意奉献给主，或者我愿意一点一点更多把自己奉献给主啊。那么成为一个 committed Christian， 成为一个 disciples。那然后我们接着在侍奉上我们开始接受一些服事，开始在主的面前学习、被训练、被装备被配搭起来，我们在神家里面不管做任何的服事啊。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那神家所有的侍奉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只有是在做事情啊，决定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见证发生关系。两个人都在那里做整洁的工作，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做，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是在主里面做，你发现你这个人扫地跟那个人被要求的、被安排的、不得已的、不好意思不做的，那弟兄姊妹，这两个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太不同的见证啊。那见证就是给别人看的，对不对？那么神怎么看我们这个服事，仇敌怎么看我们这个服事，弟兄姊妹怎么看我们这个服事，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啊，因为人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就发现我们在这里更深的认识到原来这个是不光我们自己爱主啊，原来可以跟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摆在一起，要来配搭。 那我想我们从夫妻的观念里面我们都有过经验啊，两个人交朋友的时候都觉得对方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对不对？等到你真的进入到家庭生活天天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哎呦，他有这个小毛病，哎呀，是不是睡觉脚要伸在被子外面啊，或者睡觉的时候窗户要打开啊，或是这个挤完牙膏都是从中间挤从下面挤，这都是老掉牙的故事啊。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小小的故事，说一个小女孩有一天突然冲进厕所逮到她爸爸，她说原来就是你啊，每次都把那个牙膏的盖子盖回去。听不懂这个笑话，那个小女孩嫌烦，那个牙膏盖子为什么每次要盖回去，原来是她老爸，她早上故意留着没有盖，然后看谁会把它盖起来，原来是她爸爸把它盖起来。你就发现这个生活习惯也是不一样啊。那你就发现当我个人在家里面讲爱主，讲亲近主，讲我愿意奉献给主，你发现我们祷告的自己都感动的流泪。可是当你真正放到神家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感觉看法，这个做法啊，这各式各样的摆在一起，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 harmony 的身体的见证出现，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是要我们命的，要我们命就是讲了要我们这个老己啊，真的是要在十字架的底下，那真的要放下来，真的是要放下来。所以在身体的侍奉里面，我们就在更进步成为一个 mature 的 Christian 啊，一个基督徒的成熟啊，决定需要放到身体里面来的，决定需要十字架，决定需要身体。那么到最后呢，我们就达到我们的使命啊，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道成肉身的人，我们能够彰显基督，那个活出道成肉身的见证。那这是我们讲到我们个人好像这个一路上生命的追求，就是这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啊，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成为一个这个现身的基督徒，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啊，到最后我们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不管被神摆到哪里，你都知道你在干什么，不管在什么时候，你都知道你在干什么。连你在马路上开车，你在公司上班，在家里面洗碗啊，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你做任何事情，你都发现你身上带着一个使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整个成长的 model。那同样的呢，整个教会的建造跟方向，那基本上也都是朝着这里去啊。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至少要有几方面的这个 function， 例如说福音方面啊，我们就是管传神的福音啊，这个全备的福音。那么让很多的福音朋友在外面流浪的这个堕落的，或是这个将来要沉沦的，让他们有机会听见神的福音啊。所以教会里面第一部分要做的就是要有福音的 ministry， 那我们出去得材料，圣殿要能够盖起来一定要有材料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出去传福音啊。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过去这九年多来，我们从来没有放弃三个月一次的这个教会的福音啊，我们不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好像一个传统，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做法。我希望说我们至少福音的生命跟负担还有使命都不从我们身上掉下去，我们定期 review。 但是我仍然觉得我们教会的福音最近比较暂时停顿啊，好像比较缺少一个力量出去做。那这个在目前现阶段里面，我里面能够了解，因为我们最近有一段的时间，我们希望多把同工们、把弟兄姊妹们训练栽培起来，等到我们里面力量够了，可以应付别人进来的需要的时候，我想我们那时候更多的去管传福音啊。那么进来的人就有人照顾，有人带他们，有人陪他们啊。那我想我们这是可以了解的。那这是教会第一部分说到福音的执事啊，传福音就是传福音啊。那么成为了重生的基督徒，一个人当他重生得救以后，我们不能把他丢在那里不管啊。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教会要有生命的执事啊，就是我们在这里用主的话啊，用圣经，用让我们渴望圣灵在我们中间做更深的工作，来帮助我们这个人在全备的救恩里面，我们不断的长进。所以教会在这方面怎么配合呢？就是借着各种的栽培啊、造就啊、各种的聚会啊，或是成人主日学的训练，来帮助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啊，能够跟主之间有那个第一手的关系，跟主之间越来越活泼、越真实。什么叫做追随呢？就是追求跟随。我不刚渴慕跟主在一起，我也愿意跟随他、顺从他啊。 他要求他往哪里去，我就愿意随着他。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在生命里面这样追求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里面的生命就越来越丰富。当你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想到，我愿意把我更多的奉献给神，就成为一个 committed。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一部分我们一直从来没有松过啊，就是在生命上建造弟兄姊妹。那这是我们这个聚会里面这么多年来一直最大的比例都放在这一环。收发，我只讲收发。那我们都是花很多的时间建立起弟兄姊妹跟主的关系。我们讲到与主更亲，爱主更深啊，对不对啊？我们讲到要怎么样子稳行在高处啊，我们讲到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非常注重这一部分啊。但是呢，接下去呢，在教会里面，特别在我们最近过去的这一年、今年跟明年哈，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讲到我们需要认识身体、认识教会，讲到建造。所以我们主日的信息也好，成人主日学的这个课程也好，然后或是我们在各个小组的聚会里面，或者各个侍奉的这个 group 里面，我们都希望能够强调弟兄姊妹在身体里面怎么样子一起来配搭，然后我们在侍奉的里面能够认识身体，然后活在身体的里面啊，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那么到最后，我们就羡慕也盼望我们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被主预备装备啊，属灵生命跟神的关系都越来越成熟到一个地步，你就发现这个人就算他不全时间出来，他不管被神摆到哪里去，你发现他活着，他这么清楚为着那个上头来的意向而活着，成了一个有使命的人啊。那么代职不代职，那是一件这都已经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了，在乎主怎么招我们。但是你就发现这个人在美国也好，回到中国，到台湾，被神放到任何地方，你发现他去的那个地方，他就能够把周围的弟兄姊妹都带到神的心意里面去。那我是盼望我们中间有更多这样的人出来啊，那能够一个当一个用，能够被神用。那如果神有一天真的打发弟兄姊妹回中国大陆，回台湾去，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多的祝福可以到各地去啊，因为能够真正不亏欠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这些年，让我们在一起，我们真正成长，真正被装备，然后真正看见神要的是什么，让我们活在其中。所以我想这个我们把它叫做 VIP model 啊，就是 Vision Implementation Process。 我们的 Vision 上次讲过了，基督和教会，我不重复了。那这个 Implementation 就是我们怎么样子让它落实呢啊，就是借着我们要道成肉身啊，就是借着这个 model 我们来做。这是一个 process， 这是一个过程。好，我想我们换一页啊。那底下呢，在我要讲到这个教会在这里一步一步的成长的时候啊，那我想我今天早上前面在我们讲到我们真正内部的 structure 之前啊，我放一些统计的资料给弟兄姊妹看啊。那本书我忘了带来了，那是蛮多神学院的弟兄姊妹这个用的一个教材。他这本书呢，他是最近我后来发现他也翻译成为中文，所以原来是电视姊妹在神学院的教科书啊。那很多在东岸我也看见很多人用，结果有一次我正好看见中文本出来，我赶快买了，因为我里面几个统计的 data 想放给弟兄姊妹看啊。那他这个是德国的基督徒做的一个统计，那么他在全世界的五大洲，因为他不希望只是很狭窄的做一个国家的调查，那这样子比较不准确，所以他就试着在全世界五大洲里面，他至少有1000个教会参加这个统计，那么有32个国家参加这一次的 survey， 那么他就把这些资料呢，他就不重在理论啊，那当他自己前面有一个他自己的所谓的理论，那么他现在就开始到各地教会去收集这些资料回来，那么回来以后他就是很忠实的把这些资料根据他们的问卷把它分析出来，然后 present 给我们，那么是1000个教会的资料啊，不是10个20个，所以呢我是觉得他的这个资料是有参考的价值，所以我挑了几个我把它印出来给弟兄姊妹看啊。所以下一个呢，这个大家看不懂没有关系，因为等一下会再出现一次。那他就讲到一个教会在这个地上它增长或是衰退，它有8个特质，8个 qualities。 很重要影响教会是继续成长继续兴旺还是这个教会越来越衰退。那么他归纳出来有八个重要的特质啊，那么有领导的方式，还有弟兄姊妹他的那份恩赐在侍奉上有没有机会发挥，那么还有弟兄姊妹灵性的表现，他跟神之间有没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啊，他爱不爱这个教会，他整个人的情形怎么样啊，那还有教会的结构，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我们教会的结构是什么啊，那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会的结构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主日崇拜就讲到我们的 worship， 就是大家主日来的时候参加 worship、参加主日的聚会，到底有里面有没有觉得得到帮助啊？灵里面会被得到挑望。还有教会实行小组啊，不见得是细胞小组，就是教会实行小组的情形怎么样？你们那边看不到是吧？那还有教会传福音的事工上，然后最后是讲到弟兄姊妹之间的关怀，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列了这八个重要的数值啊，那你就发现这个衰退的教会跟增长的教会，他们中间在这些优良数值上的比率至少差了大概 10%， 至少差了 10% 左右啊。那么差的厉害比较大的三个点，就是差了13个点啊。而这13个呢分别是灵性的表现，就是讲到我们属灵的情形好不好，讲到教会的结构清不清楚，还有讲到主日崇拜这个 worship 能不能让弟兄姊妹碰到主，能够真正在这里得到恢复得到激励。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是11啊，讲到这个布道方面，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好，我想我们看下一个，这些图形就是简单带过去啊。那么他所做出来的统计图表呢，那基本上是大家我想读过数学统计一点基本的观念，这边是原点啊，那往这边走呢是讲到说这个教会是在这边是讲衰退然后增长，就是越来越增长的教会，那这里是讲到 quality 数值，从数值低越来越往数值高的方向去，这样子的观念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啊。那么然后它的这个结果呢就是从例如说这一这个东西就是数值也很差，然后教会的人数各方面都在衰退中的教会，好，那么这个 percentage 有 85%， 那如果是这个后面的这个的话，就表示说它数值很高，然后整个教会的人数也在增长中，那么它得到的比率是这样子。那再举一个例子，这个的话呢是说这个教会的人数在增长中啊，但是它的品质不好，就只有量的增加品质没有增加。那同样的这个呢是表示说它的数值很高，但是聚会的人数逐渐在减少。所以这四个你们基本上就知道了哈。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过去啊。那几乎所有的 model， 等一下你们看等一下的统计资料就会发现数值低人数也在减少的，基本上这个东西在这样子的一个 quality 上，它的这个满意的程度的人都很低，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然后这两个其次，然后这个就很高，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结论。那么少数的两个例外的啊，就是变成这个最高这边低的啊。那第一个是讲到他们领导，就是教会的牧者或教会的领导，你发现很奇怪的就是从神学院毕业所占的比例啊，就是从神学院毕业的当牧师的教会反而在数值低衰退中的这个比率里面算最高啊，这是一个很特别，我自己看到这个资料我也吓一跳啊。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那么他书里面的分析就是说，因为很多的教会他如果不增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教会的观念是觉得这个教会是牧师一个人的啊，就是那些专业人才来做的，然后他有点像神职人员就替代了神的儿女们啊，就有点像明星式的教会，就是我们找一个这个啊读过神学 PhD 什么都懂的人们让他去负责教会，那弟兄姊妹就比较就 depend on 他，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教会长到最后数值越来越差，人数越来越少。好，就是领导的方式应该正好的领导方式是应该成全圣徒，像圣经上说的能够把弟兄姊妹把属灵的领袖装备起来，而让他们来建造教会，来帮助教会一同成长。所以这是讲到领导的特质。那这个呢，这个都是讲到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领导方式啊。 他的另外一个统计，他有很多的统计资料，他只是列了几个出来给我们看。他是讲到教会的牧师呢，会定期向教会以外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去请求或是去询问教会增长，就从他那边得到一些 advice， 从他那边得到意见。那你就发现说，教会的牧者如果会去外面跟别人请教的话，你这个教会会素质越来越好，越来越增长。那如果这个人是闭门造车的话，那你就发现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这个统计资料就是说，这些教会1000个教会里面，有一些教会是在越来越衰退，人数越来越少，然后品质越来越差。那他就去问他们教会的牧者，你有没有定期出去跟别人请教？那么只有12%的人有，88%的人都没有去外面请教。那同样的，在那些不断增长的教会，然后素质越来越好的教会，他就问他们牧者，你有没有定期向别人请教？那58%的那些牧师说有。所以弟兄姊妹，这次讲到教会的 leader 们到底有没有在主面前谦卑啊，向别人求教，请教别人的意见。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那我是常有了，但是不好意思跟你们讲，因为都要等到我们教会真正成长得很好，我才好意思说啊。那我一个礼拜平均，我一个月平均看5本书的，至少啊，那很多都是关于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更好的服侍弟兄姊妹，让教会更好的成长。那跟人的交通我们也是常常有哈，有时候我们也会请教一些长辈啦，或者别的教会很好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啊，很快的看第二个。那第二个是讲到恩赐，同样呢，就是说他问弟兄姊妹，那他们这个问卷都不是问教会的领袖而已，是发给整个教会的，让所有弟兄姊妹 feedback 回来。所以他这是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做了很多年做出来的。他就问弟兄姊妹，就说你觉不觉得你的恩赐能够配合你个人目前的侍奉？那么在那种人数越来越少的素质很差的教会里面，问他们的话，只有9%的人觉得说我的恩赐跟我的侍奉基本上是 match 的。那么在成长的教会呢，就是人数不断的成长，素质增加的有 68%。 那这个是 quality 越来越好，但是人越来越少的，那么有 73%。 那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了，就是他的恩赐跟他的发挥基本上是一样的。那这个是说我们教会的这些义工，外面人叫义工啊，因为没有配的，就是在教会服侍。那我们不叫义工，我们就是叫同工。那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侍奉里面都能够获得与职责有关的训练的，那同样的结果在这里。比如说，例如说你当招待，那么招待主有没有教过你怎么当招待？你负责 worship， 那 worship leader 有没有把你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你们怎么当 worship leader， 怎么样子施情？当主日学老师，主日学老师有没有给你们训练怎么样当老师，怎么样预备教材，怎么样去处理孩子？那当小组长啊，怎么样子去服侍一个小组？就是在你的服侍上面，教会有没有提供相关的训练？那么有的，你就发现素质越来越好，教会的人数不断的增长；没有的，就是这个样子。这都是一些很实际，就是它是真正的 data， 不是从理论来的，是从调查来的。那么事实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因素啊，讲到灵性的表现。那灵性的表现它有很多了，例如说你们参加祷告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在祷告里面碰到主啊，得到更新？那么那个比率，因为不跟这个在一个图，所以基本上也是差不多这样子的形状，但是比这个稍微高一点就是了。就是说大家都在祷告。就发现祷告不是造成，但是呢，就说这个衰退的教会，他们也知道祷告重要，但是关键是在于说是不是真正的祷告，真正碰着主的祷告。那在这里他出的一个题目是说，你有没有很爱自己的教会？有没有觉得这个教会我有责任？他不是 Christian Assembly 的，不是传道人的，他也是我的，我爱他，我愿意他好，我愿意把我自己摆进来。那你就发现同样的结果啊，那在衰退中的教会跟低素质的教会，他得到的最低。你去问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爱不爱你的教会？只有33%说我爱。我应该问你们爱不爱我们聚会啊？那爱不爱这个教会的呢？那在增长中素质好的教会，76%的人都说我爱他。我觉得这个教会跟我有责任 我愿意把我最好的摆进来。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了没有，就是说弟兄姊妹的这个情形，或是整个的我们平常所教导的一些东西，在实际的 data 里面非常实际的显出来，非常实际的显出来。那下一个啊，讲到教会的结构，这个等一下跟我们有关的，他就说我们教会每个领域的事工都有一名部门领袖负责。我不晓得教会弟兄姊妹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有哪五个 department， 现在不知道的举手，不知道，所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啊。对，那像这个，我要离开他。好，那我们现在负责教会关怀部的是谁？大家知不知道？知道，有没有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培明弟兄啊。那负责总务的是谁？你们知不知道？庆松，对。对，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其实我们侍奉聚会里面打出图表格，我等一下会再 present 出来，因为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啊，就是教会里面有很清楚的各个部门，大家各占其位，各尽其职啊。那么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负我们的责任啊。这个你就发现说，问的时候如果有 32% 的人说知道的，那么你就发现不是在这个低数值衰退中的教会，只有 32% 的人知道。那么在教会比较增长比较好的呢，大概有 85% 或是 80% 的人他们知道。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开这门课啊，就是我们教会内部的结构，要让弟兄姊妹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到底怎么安排啊。好，所以我们再往下面一个，这是哪一个数字？这是讲到细胞逐日崇拜。这里讲到说教会的这个 worship， 就是前面唱诗歌啊，或是信息的那以非基督徒为主要目标的都很少，就是例如说每一次主日唱诗都是唱福音诗歌的，就是以福音朋友的需要为主的。你发现这个衰退的教会或者 quality 很差的教会，他们也都不唱福音诗歌。那么成长中的教会大概只有 3% 的觉得我们是在唱还有 message 对吧，就是主日崇拜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诗歌跟信息，就是 worship 上。那同样的在这个呢，他是说如果我参加教会的崇拜对我起的激励作用，就是说你来参加教会的这个聚会，不管是诗歌或是信息，对你产生了一个鼓舞一个激励的作用的教会，你发现这个素质很差衰退中的教会，他们觉得 yes， 就是会对我产生激励的占差不多一半，将近一半，另外一半觉得没有什么帮助，好，那就是来。但是在这个成长中的教会跟这个数字越来越进步的教会，那 80% 的人说主日来对他产生祝福产生帮助。所以我们主日的聚会好坏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啊？我们的 worship team 好不好，那我们的信息到底能不能配合弟兄姊妹的需要，那这也是很重要的。好，那下一章这是指到我们实行小组了啊，就说我参加教会的一个小组，我可以跟组员谈我个人的问题，就是你实际上有去参加教会的小组，然后你在组里面你发现你碰到困难，你可以找一个人组里面的人可以跟他谈啊。那么数值比较差的教会或是一直在衰退中的教会，有 41% 人说 yes， 那在比较好的教会里面大概有60-70% 的人说 yes， 他有参加小组。那么我们教会，他说我们的教会这个会透过细胞分裂的方式促成小组的增长啊，就是说教会里面会特意的透过细胞小组的方式来促进小组的增值，就是说把小组就是各个小组聚会当作教会不断增长的一种方式，要提醒弟兄姊妹长到一定的人数我们要再分啊，要再继续成长，要再去 outreach 到更多的人，我们会鼓励弟兄姊妹朝那个方向去，而不是把自己关起来啊，我们很享受就好了。我们会不断的给弟兄姊妹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出去，要出去，要成长，要再去 reach 到更多的人。那如果有这样子做的教会啊，或者你就发现这些人数一直在减少的，或是数值越来越差的教会，他们在这个点上写 yes 的只有 6%。 但是对那个一直在增长中或是数值越来越好的教会，他们从 60% 到 78% 的弟兄姊妹都说到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听到这样子的教导，有接受这样子的观念，觉得我们需要接着这样子不断的成长。那这是讲到实行小组，那这是讲到福音啊，布道恩赐，就是教会的牧者说他知道教会中哪些人有这个布道恩赐的。那如果去问那些一直在衰退中的教会跟不成长的教会，那个牧者说我都不知道，知道的人只有21%。那对那种在成长教会中的人，你问他知不知道呢，他说他知道，有70%多的人说他知道。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个，那这教会里面这个爱的气氛啊，彼此关怀啊，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就是你觉得你的教会里面啊充满了欢乐的气氛的。那么在衰退中的教会，这些都只有1/3的人觉得我们的教会啊这个大家充满了欢乐，但是对比较成长的教会就高到2/3。那不能够说 satisfy everyone， 对不对？那至少大多数的人就觉得来到这里他基本上他是享受的，他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那当然他是说他像他这样子去调查弟兄姊妹之间爱的关系，他有很多问题啊。比如说他有时候会问说，在你过去2个月里面，你跟弟兄姊妹除了聚会以外，有几次一起喝杯茶，或是去他家这个坐下来吃顿饭，或是你找别人来你家吃顿饭的。或者说这个你来到教会里面，你觉得你对别人谈你的问题，别人能不能了解对你的关心的感觉大概是多少？就是他有很多的题目，然后统计出来的。那其中的有一个题目就是这一个，就是我的教会中是不是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啊？那么他这个做成的图表都很少啊，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例如说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教会中的侍奉跟摆上，你会不会得到其他弟兄姊妹的 appreciation， 有没有人来谢谢过你啊，或是来鼓励过你？那这是讲到教会里面的那个爱够不够。那一个爱不够的人，他不太会去 appreciate 别人，他只会觉得别人对他都不够，别人对不起他，别人做的不够好，别人亏欠他。可是我们里面爱够的话，你就会 appreciate， 你会常常去谢谢别人啊，谢谢你的鼓励，或者谢谢你在这件事情上的摆上。那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爱的现象啊。那夫妻里面也是一样，对不对？那更多爱你就会对另外一半有这个 appreciation。 所以我想我们再回头来看那个刚才的那个图表，你就继续往下放，就往下放啊。就是我在说，我再回到这个原来所说的啊，那就是在这八个好的 quality 里面，这个衰退的教会跟增长的教会之间差距差不多平均都是10%。那在其中这三个差距最大的是在属灵生命的情形，还有教会的结构、主日崇拜，那么当然也跟布道有关。那其他的几个是差了将近差不多是9%。那这是前面的这个一点点的资料给弟兄姊妹看啊。那等一下，那底下就今天因为我们是要讲到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的结构，那我为什么在讲这个之前要放这个图表呢？那因为这个在德国他们这个机构里面，他们是从很多的方面去做调查归纳，然后发现很影响教会数值跟成不成长的一个关键八大因素之一，那居然有一个可能是我们平常比较忽略的，就是教会的 structure。 我们会觉得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主，那当然是永远是啊。那有时候我们属灵到一个地步就觉得教会里面不需要有这些东西，但是我想我们如果回到圣经上去看的话，你发现在旧约里面，从摩西的时代就已经立了10夫长、50夫长、100夫长、1000夫长啊。那神家里面其实是层层相扣的，那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上面那一个人或是少数人可以 handle 全部啊，所以一定要在教会的里面，那一方面是为了要照顾完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恩赐，神把一个不同建造教会的恩赐跟 function 赐给他，所以我们就尽可能让弟兄姊妹各占其位，各尽其职，能够专心的把那个部门做好。那在我们教会里面呢，那我们 eventually 我们是希望教会有7个部门，但是在目前的阶段里面呢，我们只能够做到5个部门啊。那我想请帮我们打出来，哎呦，太淡了。 对不起，这个先跳过去，这不是，哎，太淡了啊。谢谢谢谢，这个字大概有点 overlap， 那个把字体弄掉了，没有关系，我就简单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基本上在我们教会里面，目前是有这五个部门哈，一个是牧养或者讲台，在话语方面，那就是决定整个教会的属灵方向，同工的培训、各种的聚会、对外的宣教等等啊。那第二个部门呢是教育，就是有成人主日学、有儿童主日学。那其实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部门，目前这两个部门暂时都在练习姊妹他来负责，因为我们还缺少 department head 来专心负责教育啊。所以在敬拜方面呢，还有一个敬拜的部门啊，就是已经讲到了三个了，一二三。那第四个部门是教会的文宣部门啊，就是教会的文字，对外对内啊，不管在文字上，在 website 上面，等于是我们借着一个文字或是电脑或是其他的 CD 等等的，把我们中间的信息、祝福、负担，还有弟兄姊妹的见证，将来如果我们慢慢文字做起来，我想弟兄姊妹自己本身也能够更深的了解神家，认识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一些很美好的见证，他们在主面前的学习，还有教会的方向，我们都会很清楚借着这个期刊，这个定期的 newsletter 跟弟兄姊妹交通。那同样的，在外地的弟兄姊妹，不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那很多人他们也很希望认识我们的教会，也能够从我们这里得到我们一些属灵的一些资料或是帮助，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着文字跟宣教对外去做啊。所以呢，这是第三个部门第四个部门。那第五个是关怀部门啊。那我刚才说过，现在是培敏弟兄他在负责，而且我们最近关怀的工作，我觉得是越做越具体。那么这个我相信会将来弟兄姊妹都会发现我们越来越好。关怀的推动啊，那包括有新来的照顾，有出信的照顾，那么有接待，不管是讲员或是外地来的圣徒，还有交通的接送，还有我们教会里面各个小组里面的关怀同工，那都在这里一起推动整个教会的关怀。那还有一个部门是我们目前不在这里的，但是 eventually 我们也希望成立的哈，就是把福音跟这边所说的对外宣教能够合在一起成为一个部门，就是福音跟宣教的部门。那我们目前还没有成熟到那个地步，而且我们也在等候主为我们预备这样子的器皿起来负责，所以目前的福音事工就暂时也挂在培明弟兄这里。那就像宣教目前是挂在我这边啊，那教会的教育目前也是挂在练慈姊妹底下。那总务的话是请庆松负责啊，包括教会的财务、资讯管理，还有会所的事务，像招待啦、搬运啦、饭食、场地、维修等等啊。那你就发现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基本上就是这目前清楚的，就是先把这几个部门列在弟兄姊妹的面前。那我们也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里预备，在这里祷告，在这里安排，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请教一些长辈们别的教会有经验的，那么到最后就发现跟他们请教，或是看到一些已经 well established 的教会有二三十年的，甚至他们教会长到2000人、3000人的教会，你发现把他们的这个 structure 拿来跟我们对一对，那基本上都差不多，就是因为一个健全的教会它该有的 function， 其实如果我们都在主人面前很认真的去观察去寻求，你发现 eventually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至终我们要有的七个部门啊，一个是我们的牧养，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敬拜，一个是文宣，一个是关怀，一个是福音宣教，一个是总务，这样子一共有七个部门啊。那这是我们的盼望。那同样的，在下一堂主日信息里面，我会交通到教会立长职的事情。那我们也特别希望说，在每一个部门里面，我们有一位执事出来啊，能够跟 department head、department 的这个负责人一起配搭，来专心推动教会这个事工。所以，等一下我们在下一堂聚会的时候，我会稍微交通到。那我们执事的寻求，就根据各个部门底下目前的 coordinator 里面，我们寻求祷告啊，挑出来一位。目前在时间上、在健康上、在各方面比较 available， 而且比较显明可以出来配搭教会服事的啊， 所以我想这种当这个 coordinator 的都是我们从当初在寻求执事的人选里面我们特别祷告的。我想我等一下跟全体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再有更清楚的报告跟交通。那这次教会这个治理方面就是整个教会各方面的事工推动上面我们的一个 function。 那其中也有另外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个教会增长的这个因素里面有一个是讲到小组所以小组是比较我好像一直都是我在讲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我们教会推行小组三个最主要的 function 是什么，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在小组里面要借着小组达到哪三个重要的点，都忘记了还是都客气了？关怀、建造还有福音，这三件事情。那这是我们在教会实行小组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就是任何一个小组它都应该具有这三个 function。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任何一个小组都应该在这三方面以它为它的目标跟它成长的方向在关怀上面彼此之间，因为在教会里面主日借一个聚个会大家就回家了，彼此之间缺少那个属灵上真正的关心关怀来一同成长那建造呢，我们借着读主的话，借着回馈信息，借着弟兄姊妹属灵的分享，我们能够彼此在主的面前得到激励属灵上能够成长，能够得到建造。那福音的话也是借着小组，我们把福音带到我们的社区，带到我们所住的附近那这是任何一个小组三个主要的 function。 那在我们教会目前小组的这个架构呢，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图电池上一个图，对，这个也是看不太清楚。我们目前呢教会一共有13个组就如果包括年长团契的话等于14个小组那我因为从前大半都是我一个人各区跑，那我发现跑不来那我是想说我就跟我们的同工们交通，我们分担一同来挂。所以呢每几个小组里面就有一位辅导，所以目前 West San Jose 1 West San Jose 2 跟 Campbell 还有弟兄们的聚会是培明弟兄，他等于当辅导，他负责 support。 就是在这些小组的里面，如果你们组长副组长有碰到任何的困难或是有任何需要教会 support 的地方能够跟培明弟兄交通那么庆松弟兄是负责 West San Jose 3 Saratoga 跟 Cupertino 2，那我是负责 Fremont Sunnyvale 跟 Cupertino 1，那恋食姊妹是负责 Rainbow 跟姊妹聚会那 Fendi 弟兄是负责 3P 这个 Thomas Timothy 跟 Titus。 那我父亲他一直都在负责家的团契。那因为整个小组是在我们刚才那个教会的这个 department 图里面是放在第一个教会的牧养的底下，所以我会总负责。所以你会发现我虽然挂是挂的 Fremont Sunnyvale 跟 Cupertino， 那你看发现我有时候会跑到别区去，因为我需要对每一个组有一些大概的了解有特别是有需要的我可以过去 support 他们。那这次教会在关怀在牧养方面的一个 structure， 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图就放到这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是你们有什么盼望，我希望会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你可以跟我们交通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必须要停在这。那今天下午我们会有全教会的侍奉聚会，那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回答的也可以在之前写给我们都可以，或是当时要问都可以只是我们聚会的时间因为都非常的赶非常的紧，所以这个交通我们就是摆在弟兄姊妹面前。那前面提到的这八个帮助教会数值增加教会不断成长的因素，我想我们其实在不同的聚会里面也都提过，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一同朝这个方向，我们来爱主的家，也让这个家能够更合神的心意所以我想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吧。主啊，你永远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中心，也是我们每一次聚会的目的。 我们更何等盼望我们每一次聚会的内容也都是你自己，没有任何人的意思和作为在这里。主啊，我们将这个教会仰望在你的手里，你是神的儿子，亲自在这里治理这个家。主啊，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主啊，我们就求你让这个家能够越来越合神的心意。主啊，我们走偏的，我们不够的，我们退步的，主啊，你都来带领我们，来纠正我们。主，把一个更深爱你、爱你家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是同有一个心志，要来讨你的喜悦。谢谢主，祝福我们底下所有的聚会，祝福所有来到你家中的，让我们真觉得你的同在。为着今天一切不能来聚会的，我们也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你用你的同在来坚固、来帮助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